惶恐啊。有一些教会没有体制，他们凭圣灵的感动去行事。有一些教会，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有很严格的一些制度，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严守律法，所以他们也感觉到不好做事情，好像把手脚都绑起来一样啊。无论怎么说，体制和组织是必须的啊。我在这里提到的是耶特罗的法则或者方案，那是在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啊。我想这段经文我深信各位都蛮熟悉啊，那是提到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责任很重，当他们之间有纷争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们都带到这个摩西那里。所以有一天呢，摩西吃过饭，然后呢他的岳父在观察他怎么样做事情。第十三节那里说，十八章十三节啊，第二天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道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上帝的律法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度疲惫，因为这是太重，你肚子一人搬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要为你出个主意，愿上帝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做告上帝，又要将律法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必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很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家都要呈到你这里来，小事他们可以审判，这样你就听神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持任。你若这样行，上帝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都平平安安归回他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这段经文我相信各位都很熟悉，这我称它叫做耶特罗的法则。耶特罗就是摩西的岳父的名字。一个人责任太重，分身发书，一定要把工作分开，要把工作分开，必须要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什么呢？千夫长、百夫长啊、十夫长，不但有个制度啊，他们在这里一个权柄的问题，重大的事情、难解的事情，最后要交给摩西，所以工作上有一种的分配。这样子呢，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子的好处，第一个，摩西就不要太过疲倦、太过疲惫。主任牧师非常辛苦，辛苦不一定是工作，而是精神压力太大。虽然教会的成败是神的恩典，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教会的成败牧师好像负很大的责任呢。所以人数少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也紧张，人数多一点我们也很高兴，但是要留住这些来的人，怎么留住他们，也要花很多的心思啊，所以我们的压力很重。我想李维强牧师也一定一样啊，他是教圣的负责人，凡是做领袖的压力很重，不但是事物，是精神的压力，他用这种方法呢就分担了。所以摩西做领袖的不要太疲倦，不但如此，他们当中有才华的人，可以做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的人，每一个人的才华、每一个人的才干都可以应用，不尽其才啊，每一个有才干的人、能做的人都用了。在这里不但如此，也告诉我们一些这些人的条件，这些服侍的人的条件是什么呢？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 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么拣选领袖不一定不只是他的才干，拣选一个领袖他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敬畏上帝，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品格，诚实无妄，他要一个很公义的人，很不义之财 fair 啊，很公正的一个人。我想这段经文各位一定是很清楚。第二个呢，我愿意各位看着这以色列安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搭帐篷。我们看第一个这个图啊，在这里以色列各支派安营的位置图，这个图是从祈祷本拿出来的啊，把它放大就是啊。我的祈祷本这几天的大会里面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是我这一本小圣经。那么各位看看这个会幕，会幕是在中间，然后呢我们看见亚伦祭司、米利族、哥夏族、哥森族，他们是在神的殿里面以后服侍上帝的一群有立位族人。那么我们也看见所有的支派啊，他们在北边但亚瑟、拿弗他利啊，在东边犹大、以撒甲、西布伦，在南边贝亚明、马拿西、以法莲，在南边加德、西缅、流便啊，这是上帝定的一个位置。有什么好处呢？当有敌人来攻击的时候，每一个方向都有人可以保护，最主要保护的是他们的会幕，他们的领袖啊，摩西所在之地。因为会幕是他们当时的精神的一种力量啊，支柱，是这样子，好像圣殿一样，是代表以色列的荣耀啊，以色列一个民族的一个尊荣。不但如此，当云彩上升的时候，他们要骑行的时候怎么走法，按照这个次序，所以就很有规律，很有规律。我们从这里就会看到什么事情呢？看到原来在旧约的时代啊，我们看到一个体制，也看到一个组织啊。各位，如果我相信你也很熟悉圣经啊，很多的事是摩西在会幕里面求问上帝，上帝在营柱中降临与他说话，所以这是摩西的一个地位。旗帜的所在，权柄最后的所在是神，但神是透过摩西来传递了神的话语。各位不妨思想这一点我所讲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以色列的例证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我相信在每一次像这样的大会里面，或多或少总会有人提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这里提到什么呢？那时门徒正多，有说希律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说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方式，言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成们中间显出几位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史提凡，乃是带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纳，并且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安守在他们的头上。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心从了这道。这段经文各位也看到一个教会的制度的建立，在这里提到彼得还有使徒们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是彼得和使徒们他们提供给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人管理范舍的事。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的权柄，使徒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也看到弟兄姊妹的印证，他们回应使徒的意见。圣经说众人都甚喜悦，为什么需要一个制度呢？因为一个人管不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们发现什么？发现有一些人被忽略了，有人被忽略可能是我们无心之过， 可能是我们没有在意到这件事情，可能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有这个需要，但是透过了这种的制度和组织，让每一个人可以被照顾得很好。在这里不但提到一个体制，提到一个组织，也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一些做事的人或者服侍神的人的一些品格的要求。有什么要求呢？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不但如此，我相信派他们去管理这事，表明他们有这一方面的恩赐啊。所以除了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他们也有办事的能力，有这个恩赐。各位如果记得，他们当中好像这个腓力以后就出去传福音、为主寻道等等的故事，表明这些都有非常美好的一种属灵的光景。那我把这个稍微做一个介绍，提到体制的重要，我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阿们，我们需要一个体制，我们需要一个组织。那么教会的体制大概是分三类，一个公理制啊，一个是长老制，一个是会度制。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大概都蛮熟悉啊，很简单的公理制就是会众制度，会员决定重要的大事情。长老制呢是长老们他们管理教会。那么会度制呢就是圣评人啊，牧师啦主教啦，他们决定教会的大事情，基本上有这三类。那么现在可能有第四类出现的，就是 pastor side 教牧同工带领教会，教牧同工带领教会，这有点像会度制，但也有一点点的不同啊。那么体制是说明权柄和权力的所在，主这是提供发挥促进教会圣功，是知道教会的圣功竟然游戏。所以提这个 policy 就是 who can make the decision， 谁做最后讲话的人。有些教会最后决定权是在主任牧师，主任牧师的 final word， 假如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说主任牧师你做最后决定，那这是权柄的所在。有一些权柄的所在在会员大会，不是在牧师，要会员通过就通过，会员不通过嘛就不通过，牧师没有权利 override， 这是个体制的问题。有一些呢根本就是这些事情长老决定了，会众没有什么意见可说了。那么这个体制各有好坏啊，我就停在这里。各位如果您可以很自由的选择的话，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制度？你喜欢公理制呢，会众制呢，长老的制呢，还是会度制？大概有什么好，有什么坏？做牧师的喜欢会度制，那么会有的喜欢公理制啊。像谢牧师您讲的，可能的确是如此啊，的确是如此。还有没有各位你的经验呢，你个人的经验感觉到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比较容易做？都不容易啊。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为什么你感觉到都不容易？因为是人，这句话说的对啊。我个人想啊，哪一个制度都有好有坏啊，我们今天不来在这里很详细的来分析，因为这不是我的重点啊。其实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得通，关键是在乎人。人如果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牧师们他们对神负责，在属灵的平台上有追求有长进，怎么样的制度都行得通。我就是个人是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在神的爱里面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信任，一同寻求上帝，一同祷告，让神的灵带领我们，我想那是一个很绝对的事情啊。不过在基本来说啊，基本来说公理制是比较慢一点，因为要开会员大会啊。现在慢慢慢慢大的教会差不多都很困难用这个会众的制度，比如说美国教会有3万5万个人，他们怎么开会法？浸信会教会很多，3万4万人的教会，1万2万的人的教会，你怎么开会法？中国教会更困难了，我们有3种语言呢、啊， 有英文，有广东话，有国语，要开起会来讲一句话要翻译两次，一个人发问题要翻译三次，哇，那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会政治有会政治的困难呢。但是当然像金星会嘛，他们怎么样呢？有的时候不需要全体会员大会，他们有祷告会的时间来决定事情。祷告会的人就是合法的法定人数，祷告会的人决定。所以如果有重大的事情，祷告会人数突然增加，好像很属灵气氛热闹起来，所以他们需要开会。有争议性的我祷告会人数特别多，没有争议性的祷告会人少一点。我是说笑，不过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啊，很不容易开一个会员大会啊。那么现在我们的教会嘛，重大的事情是会员大会决定的，比如说要埋堂啊，要通过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议案呢、啊，好像聘请牧师啦、啊、等等，那个会员大会，在许多的比较 routine 的工作里面，我们有所谓的，你们也许是同工会啊，叫做同工会，也把深工会，也把理事。或者这四会各个教会名称不同了、啊，反正有一个 working committee 啊，在那里界定事情啊、大概就可以了。但是有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到会员制度。长老制度有它的好处啊，长老制度可能效率会快一点呢、啊，做事情因为几个人界定，但是长老制度有它危机啊。所以我常常想过，教会到底谁在带啊？是牧师还是会众啊？我就想是牧羊人带羊群，还是羊群牵着牧羊人走啊？这是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要需要一点思考。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是长老智慧的，长老灵性好的话好得很啊。假如长老灵性不好的话，牧师很困难的。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些长老就对付牧师，他不喜欢这个牧师又奈何不得他，他们就不奉献了。他们不奉献，因为这长老平常都比较有钱了，他就不奉献。不奉献怎么样呢？教会的经济就不能维持，牧师薪水发不出去，那你留那牧师留不留？我发现有一些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牧师这个有一些教会的有钱的或者领袖们呢、啊，用经济来压这个牧师的也有，当然这是很遗憾的、啊，这不应该存在的事情的。不过在这里是顺便提提这件事。但是好的长老如果能够提携的话，能够爱主对神的话有认识，很谦卑，和牧师来配他来工作，这才也是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会度制有好处就是最快了，he make the decision 呢，一个危机啊，假如他做错了这个界定错误就全盘错。二方面呢，很容易形成独裁，很容易形成独裁啊。我刚刚一直记得一位神的仆人说这一句话，我们最怕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他说您做的不对啊。我们以为样样都对，以后慢慢慢慢头大了，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上帝，我们的话是神的旨意，我们的界定都是合乎上帝啊，因为没有人说我们不对啊。最后呢，好像一部车子一样，没有这个 break 啊，有一天怎么样啊，掉到深坑里面呢。所以常常提醒自己在这一方面呢，特别你做得很久了，别人尊敬你的时候，甚至他不喜欢你不敢对你说的时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时候。除非我们常常退到神的面前呢、求神的怜悯啊，若不然的话，有一天呢、我们会没有 break 的一个车子会掉到深坑里面的啊，求神保守我们啊。在这个教会的体制都各有好坏啊，刚才一位牧师提到没有错，在乎人，关键是在乎人啊。好的同工，好的弟兄姊妹，无论怎么的体制，他们都可以适应，都可以做得很好的。当然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传统啊，如果是牧师的话，来到这个教会我会尊重这个传统，这到一段时间他们信任我可以改进。有些牧师很快一来，我要改变整个的传统习惯啊，那么可能会自己遭遇困难了。但是如果我是牧师的话，来到一个地方，我会尊重当地的教会的一个传统和习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给他们足够的资料，让他们了解可能有更好的方法，让他们一步一步的才能够接受这种的改变啊。好，我们接下去要看下去了啊。教会行政的目的，我很简单的讲啊，教会行政的目的就是把教会的资源、人力啊、财力做有效的安排和使用。我们说教会行政就是这些， 那么教会的行政比教会的组织范围更广啊，因为组织是教会行政的一部分啊。那么一个人叫做非饶士，我的翻成这个中文叫做非饶士啊，他是一个专门研究组织法的一个学者，一个专家啊。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看看他的一些资料啊，他在这个 organization 方面呢，他是蛮有名气的一位啊。他说啊，一个行政啊，这个不是教会，一个行政啊，必须包含这几类：一个有计划，一个组织，一个指导啊。指导就是好像一个怎么样就 command， 好像命令下去，指令啊。那么一个 coordinate 协调，第四个是 control 差不多和 evaluate 有一点相似啊，这是他所说的话。中国有一位行政专家叫做张金健啊，他有 15M， 就是每个英文字里面都有 M 这个字啊，所以为了维持这个 M 这个字，有一些用的字迹啊和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啊。他说教会的行政里面呢，应该牵涉到15样的事情啊，一个就是目标，第二个是程序，第三个是人员，第四个是金钱，第五个是物质，第六个是组织，第七个是方法，第八个是指导，然后激励 motivation， 这一些啊就和 leadership 有关系的，沟通啊，士气啊， morale 啊，这些都是和 leadership 有关系啊，协调时间空间和怎么样改进。所以教会的行政里面应该包括这15点，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位行政学的这个专家啊学者提供的一些意见。那么 Alvin Lindgren 呢，他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研究行政学的一位教授，他感觉到教会的行政第一个要认清需要，要知道我们的需要，然后去计划，然后去组织，然后怎么样去鼓励去推动，然后呢也要怎么样去检讨，使我们可以改进。所以叫做 recognition of the need, planning, organizing, stimulating and evaluating， 基本上有5点和费饶士所讲的很相近，很相近。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啊，但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是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决定了我们教会的组织的内容的这个结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有一些的教牧同工和教会的领袖，他们要维持现状，所以他们的组织法里面他们可以看出是一个维持现状的一个组织法。有一个呢是要拓展，要发展的话，他会注重在一些使教会可以发展的一些组织和结构。所以是看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有一些教会很注重 mission， 那么在如果他很注重 mission 的话，他的 mission committee 一定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很爱主的一群弟兄姊妹，他们的预算里面一定花一大批的钱放在 mission 里面啊，一定是如此的。但是如果我们注重的是对内，要牧养自己的教会，我们就可能有不同的一种组织的一个方法。但我相信说每一个教会应该有 balance 啊，两方面，一个是对内怎么样维系教会的健康，一个是对外怎么样发展教会的侍奉，特别在福音的工作上，这两者又平衡的话，我相信对教会是有好处的。那么如果我们认识了需要以后啊，我们就开始计划来 meet 这个 need。当然刚才我们讲过，这个需要可能是对内的和对外的，但我们也应该比较有点创意啊，有点创意。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啊，我的范围就是教会的体制和组织啊，我们要有一些创意啊，不然的话不能突破现况啊，不能突破现况。为这个缘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看到自己的需要啊，不但是对内和对外，现在和未来啊，现在和未来，什么的组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在里头的话，会帮助我们很大哈。那么到底教会是为什么来存在？为什么存在是教会的目标？这一方面可不可以有很多的资料啊？我今天不会用的太多啊。我想每一个教会大概都知道，有一些 我们怎么样决定教会的组织，我们到底是教会是为什么而存在啊，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在基本上啊，在基本上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待会我们看这个组织表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教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重要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啊。重要点在哪里呢？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时间精力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啊。我们集中精神朝着这个目标来走，所以教会的目标非常需要。那么有人有一些 mission statement， mission statement， 我不晓得各位教会有没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可以当作一两句话，当作口号，要角色也应该有吧？一个 mission， 你的 statement 是什么？
结合布道跟社会关怀，在街区里面做的奠
定。结合布道和社会关怀，在社区里面为主做见证，这是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么做，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朝这个方向，朝这个方向去做，他们的 organization， 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经费的应用就朝到这个方向。那么为什么成功是很清楚一个目标？有些机构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时候就很难发展他的工作，那教会一定要这方面要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有些目标嘛，人家就根据这个今天这个 Paul Cedar 啊博士所讲的道啊，一个大使命，还有一个大使命，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大使命和大使命大概是成为一个目标。当然有人用圣灵的恩赐来分类，有人根据圣经里面的一些教会他们在做些什么，比如说使徒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啊，我们把他们的教会当时在做些什么，他们的特点是在哪里，把它归纳起来哈，把这个教会，他们古这个教会是我们的蓝图啊，他们过去怎么做，那么这个时代的教会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些什么。像今天这个神牧师讲到啊，他用主导文去问这个时代的教会的需要啊，那么这也是一个方法啊，用神的话语，用一段话让我们了解到底教会的存在是为什么，并且要怎么样的存在才能够荣耀神的名字，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啊，我想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事情。那么这里有教会的目标啊，这两个都是基督徒啊，这是美国人，美国人这个英文呢、啊、写得很好，要翻成中文一点困难啊，所以我就不翻译了啊，不翻成中文，一二三，在这 to secure understanding of and commitment to the Christian faith。第二个呢 ，to coordinate all experience and activity so that they are mutually supportive to one another. To see every aspect of church life as an opportunity to minister to persons. 你看这几句话啊，就是看起来很简单呢、啊，但是我们要问呢、啊，我们要问呢、啊，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帮助我们了解信仰？我们要问一件事，我们所有的活动，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经验，他说是 experience， 是我们所做的每样事情，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所经历过的，是不是可以成为彼此的帮助 ？Mutual support， mutual support 做什么呢？就是 commit to the Christian faith， 帮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成长，帮助我们在属灵的品格上成长，不是为着一个 program， 所以有一个 program。但是这个 program 是为什么，这个活动到底是为什么，有没有达成这个目的，那么就是说每一样的活动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服侍人的一个机会。这服侍人的机会是对内也对外啊，对基督徒也对非基督徒，所以对年轻的也对年长的，可以对他们的需要一个服侍。那么 Canada Plinsky and Jerry Warford 他也是一样，他有列了七点啊，他的教会的，他说第一个，这个比较容易了解一下，第一个是 spiritual growth of Christian， 我们教会的活动是不是可以帮助每一个基督徒更认识神，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第二个是 recognition development andthe need of the spiritual gift， 让这个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个会众啊， 他们能够发现自己的属灵的成长啊，如何发现，如何培养啊。那第三个是 unification of the body of fellowship and service， 这个就是我们的团契，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团契，彼此相爱的团契啊。第四个和第三个很有关系，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在爱神爱人的事上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第五样是一个分享啊， mutual sharing and involvement in one another's life 啊，我们要分享。现在的家庭小组啊，很多都是有个人的生命的一种分享啊。那么第六个呢是 maintenance of Christian value。最近在洛杉矶在 California 有这个22号的提案呢、啊。22号提案，我们从 California 都知道，就是22号提案里面就是维护婚姻，一男一女的结合的婚姻，因为现在同性恋呢。听说不到有一个州 Vermont 什么地方啊，他们准备要通过啊这个同性可以结婚的一种法案啊。那么 California 就早早，当然这个就是我相信这个是 Focus of Family 发起的 ，Jim Dobson 发起的，先讲好在 California 是承认一男一女的结合的一种婚姻。那么这是 Christian value。那么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表达一个立场，这次选票是只有60%和40%啊，它的比例啊，60%和40%，当然就20%了。但是这我也很奇怪，怎么有40%的人能够接受啊？除了一男一女的结合以外，他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婚姻观呢，我也很稀奇啊。那么这次我就想啊，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方案能够顺利通过，就是维持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制度啊。我相信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出来，透过所有的中国人的、美国人的、黑人的、西班牙裔的教会像沉睡的一个基督徒啊，沉睡的一个狮子啊，像中国人说一个沉睡的一个狮子，醒过来的时候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但是我们已经睡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啊，我想教会应该表达一个立场啊。我们的教会，我想我们当中很多教会就公开支持这个提案了。因为我曾经参加一个 Jim Dobson 他的一个助手啊 ，Dr. London 啊，他招待一个牧师们呢、啊，招待一个牧师们讲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个提案的原因啊。我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听过，因为可能你哪一周可能也会有同样的事情。这个提案的可怕之处是怎么样的？如果有一天呢、啊，他们接受同性结婚的话，一个男的，一个男的，两个人跑到你面前呢、啊，邀请你征婚呢、啊，你怎么样呢、啊？假如你 say no， 我们就违背了 California 的法律啊，他可以告你啊。所以我就问弟兄姊妹们呢、啊，你愿意变成牧师啊？为两个男人证婚呢、啊？我就问问他们，你们愿意不愿意两个男人手牵手说 I do I do？ 我说宣告你们某某先生某某先生为夫妇，我讲不出来一个夫一个妇啊，一个男一个女嘛，为什么、啊？我说你们愿意不愿意看到那牧师为了这件事情啊，被告到法庭去啊？哇！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非常热心啊。每一个人都拿着一个大的一个招牌啊，贴在门口。What yes？ 我就2022啊，我们就发动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叫 Christian value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教会不可以 endorse 政党的这个候选人啊，比如说我们要支持 Bruce 啊，还是支持不可以用教会的名义来支持，当然个人是可以啊，但是教会可以 endorse 一个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提案。道德有关的提案呢、啊，下面叫 maintenance。这个 maintenance 不但是在法律上啊，就是在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一种教导。我们对这个同性恋这么一个看法啦，对离婚这么一个看法啦，那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有一些的教导哈、啊。就是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好，那我接下去，假如我没有错，就是 Kenneth Klinsky 和 Jerry Wolfort 所写的书里面呢、啊。我本来要放这个 footnote 啊，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个就略掉它了。他说教会的组织啊， 他说按照圣公上的需要，教会应当要具备至少下面的一个 committee 或者 department 啊，我都写给各位了啊。第一个是要有福音施工部，它的 evangelism committee。 第二个有宣道差传部啊，这个 mission committee。 一个是当地的，一个是对外的。另外呢，应该有主日学部 Sunday school department， 要有儿童施工部 children department， 要有崇拜部 worship committee， 要有团契部 Christian fellowship committee， 要有青年部 youth committee，要有弟兄会和妇女会，美国教会比较多一点啊，中国教会有姐妹会啊，很少弟兄会啊，但是梅兰浸信啊有弟兄会和姐妹会啊，这都泥传道会，呵呵，是这样子。不但是成年人啊，小孩都有，呵呵，小孩都有啊，不同的名称，我们教会没有按照梅兰浸信会的制度啊，在这一方面呢，还有个福利部啊，还有个会谈部、财务部、人事部和宣传部。每一个教会啊，你的组织里面大概要涵盖这几个 committee， 如果不涵盖这些 committee 的话，你的教会的组织大概就缺了一些东西，缺了一些东西。在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福音部、宣道部是对外的一种服事，那其他的部门啊就是对内的培养了，有一些是灵性的培养，有一些是关于这个物质方面的啊 property 啦这一方面的。如果有这几样的组织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啊，就应该差不多了，就是一个教会的内涵啊。好，我讲到这里以前呢，问问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你有什么 feedback 可以帮助我来补充。
我有见过一些30人的教会也有那么多部，所以。
是怎样？
对，我明白，一个大的教会当然需要那么多部，但是一个开始的教会他们
很
难
哦。非常抱歉啊，我有另外一个图啊，是提到30人的教会、80人教会、120人教会、200人、500人和500人以上的教会的一些特点呢、啊。呀，30人的教会这个平常牧师辛苦一点呢、啊。台湾人说是一把抓，呵呵，香港人说一脚踢，呵呵，你一把抓这一脚踢，牧师比较辛苦一点。开始的时候啊，当然不是说很健康啊，但是大概是没有办法啊，开始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不过您所说的对，如果说就20-30个人每一个人来负责这样子的话，非常有困难啊，非常困难。但是你至少待会儿我给各位看，可能就是有啊，除了一些平常我们所做的事以外啊，就是好像行政部门啊、财务啊、property 啊这些东西以外，可能有一些像现在的教会有一些小组的一种形式，大概也可以帮助一些，那么帮助牧师来分担一切的事务。严格的来讲啊，教会的事务比较简单 ，business 定是比较容易，困难的是在牧羊。如果牧羊可以有助手来帮助我们，有执事啦或者小组的组长啦来帮助我们的话，牧师们就轻省的很多很多了。不过中国教会需要教导啊，比如说一个比方啊，你一个会友生病啊，你派个执事去看他的不算数的，他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没有看我啊，弟兄姊妹看了也不算数啊，这师门那个长老看了都不算数，教会没有照顾我，所以要去看了、啊、牧师看了，哎，他说教会照顾我啊，是他们就是这种习惯啊，这个观念要慢慢改啊，要慢慢改啊。当然，如果20-30人的教会的牧师不去探访啊，我想也过分了，也过分了。我自己有个习惯呢，假如弟兄姊妹要开刀的话，动手术的话，我一定会去啊。不论他是早上5点钟、下午2点钟、晚上11点钟，凡是动到医院里面要动手术，我一定去看他、啊。起初的时候比较容易一点的、啊，人数少啊。现在人数慢慢多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很辛苦啊，有的时候3点钟就要爬起来了，三点半，因为一些地方很远呢、啊，那在洛杉矶开车要开1个钟头，我要希望是等着他来，等着他来，我先到，然后就病人才到，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愿意为他祷告，我知道我不是医生，我帮不了他的忙啊，但是每一个要动手术的人啊，他们的心里面有个惧怕， 那他们需要牧师的祷告，说哎呀牧师来了我就放心了，死也瞑目了牧师来了祷告了平安了，是这样子，死也瞑目了，一定会升天堂啊大概意思是这样，很辛苦，但是我感觉到很值得做啊。所以我们当中一些教牧同工啊，我想啊，一个是你的讲台一定要很重要啊，第二个是你的爱心的服事，不是每个人都有可才，好像这个圣约翰牧师啊，那是个一个 superstar， 呵呵，唐崇荣啊，这些都是 superstar 啊，像我们平常很平凡的人呢、啊，其实用爱心可以弥补我们的恩赐的不足。假如我们真的爱一个人的话啊，甚至我们一些缺点他都会包含的，真的他会包含的。啊，但是如果没有爱心的话，的确会有困难啊。我自己一个例子啊，要提到小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啊？好。还有问题吧，大家谈谈你的牧牧，那这里很多很多牧师啊，那个何维廉牧师的教会啊，三五千人的一个教会啊，在印尼的地方啊，也是我们印尼来的同工啊，我想这里有很多，好像这个郑朝阳牧师啊的布道会啊，是在洛杉矶，是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啊，非常大的。我其他的很抱歉，我不大认得你们的，我想我们牧会。都很有经验啊，都很有经验 啊。我们当中也有个长老啊，还是多年的长老，是啊，两长老啊，都很有经验的。要不然呢，你给我们一些的意见好不好？啊，给我们一些的指导啊，站在一个长老的立场来看教会的组织啊。哦，那是很大的教会啊，也是千人以上啊。四旗圣牧师，嗯，是。
长老有长老的制度呢，在不过是委后七年或八年以前，开始这些，从开始到今年是已经有39年的历史啊。那么说，四旗圣牧师被组建去之前，他是定下一些教会的宪章。教会宪章里头就规定，一个策划委员会，就
策划委员会了。
对，现在的看都是等于咨询会一样。不完全是不是？不，策划委员会有权定的道理。
是的。
聘请牧师，使会牧师也是他。所以这个因为这一点呢，就有一些会有一些啊，所以现在大家还是在研究这个宪章
是
修改的，是不是这里这个宪章呢？它与谈话是这样，当时啊，他们觉得这个费用计有费用啊，所以中宣会呢，到目前为止。但是不是有会员制度啊？他也感觉到这个长老制度也有缺点啊，这个会布制也有缺点，所以他希望呢，论这个组织这个策划委员会呢，是能够把这三个组织的系统的好处归纳到一个组织上面。但是这个事情呢，做了30年，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大问题。不是很慢慢的这个问题，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你应该这个教会一定要有会员，一定要有会员。所以现在我们在考虑这个，因为我们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啊，一定要在会员期间所有的限制。
好，谢谢。我倒不晓得，假如法律上规定有会员制度，但是我知道开会要有记录，开会有记录倒是真的啊。不过我想梁长老一定讲的一定是有很有根据的。我想请问你，这个策划委员会是怎么选出来的？
策划委员会是。有教务同工庭，教务同工庭，那么教务同工是采纳各行业的意见，
能批评以后呢，比如说差委员每年改选，每两年改选一次，每一次改选上一次那么改选的时候呢，比如说教务总工提出四个候选人，那么以现任的差委员
那这是他们的一个制度啊。候选人的名字是从各部门选出来的，经过招募同工的过滤，然后叫策划委员会从这几个人中再选出来。这是个方法啊，也是个方法。您说他完全是长老制吗？也不像啊，应该有会员提出名单出来啊，是。但圣经里面的教导啊，使徒当然就像个牧师一样啊，体名然后会众度恒喜悦啊，这两方面。如果是使徒体名会众不喜悦，会产生什么困难？会产生困难。所以一定要努力的是寻求神的一个带领。牧师有体名，或者任何一个根据我们的体制，每个教会不一样，体名出来的时候会众要喜悦。那么会众要喜悦呢，是因为这些被提名的人有一些属灵的条件，有好名声啊，有就属灵的品格啊，有个好见证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些方面一定要合在一起，因为看圣经的给我们一个模式的确是如此。使徒建立这个名单，会众同意很喜悦，然后呢，因为是这样合一的一个精神，有神的带领，所以信道的人数增加，甚至连祭司都信从了耶稣。那使徒行传这么讲，和睦很要紧啊。不过这个人，关键是这个人很重要啊。我想这个制度的本身，照我来听的话，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制度。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个人想它在出在人的身上，而不是这个制度啊。特别啊，人很久了以后。